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是看看基督我王，是那位天使所颂扬的，牧人所敬拜的。如今，你道成肉身，已经来到地上，而你现在更活在每一个爱女儿女的心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能纪念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更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我们就将接下来这一段看你话语的时间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你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好叫我们都顺服那恩高的教训，直到在这圣诞的季节，你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特别的旨意，但我们又有一个共性，因为这旨意的最终都是指向你，耶稣基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愿我们借着你就能够回到父的家中。主，我们感谢你，奉你得胜。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两约之间一个婴孩降生的故事"。那我们讲到的经文呢，会主要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在开始之前哈，我们特别的感谢刚刚夏兰姐、严兴大哥带领我们唱的这些诗歌，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的同时，也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回顾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以及这一个福音的故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讲到说这一位的救主耶稣基督，或是当你和别人来介绍这一份福音的时候，你会从哪里说起呢？你会从哪里起头开始说起？有的人说，我会从耶稣的降生开始说。有的对圣经更了解的弟兄姐妹，maybe 他会，也许他会说，我会从耶稣的家谱开始。是的，有一位税吏叫做马太，当他开始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就是从耶稣的家谱开始叙述起的。但你如果真的很认识我们的这位主，你会说我要从创世之初就开始说。是的，使徒约翰当他写他的福音的时候，他就是从创世之初。从太初就讲到那位道，而那位道我们刚刚读了，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也许会从耶稣的事工，他做的这一切的事，开始说。其实，如果我们大致的来说，马可福音的开头，它的第一章就是直接进到耶稣基督的事工，从他的事工就开始。或者你会说，我从十架和复活来说。其实，当保罗每一次介绍这个福音的时候，比方说在罗马书，他说论到这一位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很愿意用十架和复活作为他介绍这位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但是在路加福音这一卷书，路加的叙述非常的特别。当路加介绍到耶稣基督的起头，介绍到这个福音的起头的时候，他没有从耶稣本身开始，也没有从这么多高深的道理开始，他居然是从一对夫妻，而且是年老的夫妻，他们得子的故事开始说起。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花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过在路加福音1章5到25节、57到80节的经文。我想，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请我们当中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帮我的忙，因为我们当中接下来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角色，我们可以请我们当中请 Samuel 和 Olivia 来帮我们读。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叫做撒加利亚，还有一个叫伊丽莎白。我们请我的太太雨桐来帮我们来读。中间有天使宣告的话，那位天使叫做加百列，好不好？可以请你们到台前来，然后我们可以借一个的话筒嘛，谢谢。然后这里有一个的话筒，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就想请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我们来读剩下的旁白的部分。另外，当中还有一些众人所说的话，我会替大家能够来读，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一起来读经。你们可以传一下话筒啊，因为你们说的话没有 overlaps 呀，没有重叠。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5节开始。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裔，名叫伊丽莎白。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
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爸，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你这是，是，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已经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人来跟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闭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店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店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们便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对，对我们的百姓施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用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灵使用路加记载下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当你要降生之前，你差派你的先锋约翰行在你的前面，铺就道路，而他出生的故事根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迹，是这样的一个兆头， 一个记号，告诉我们，那恩典的时代就要来临了，旧事已过，要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你今天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好叫我们真知道你就是那位不单是以色列人素来等候，也是我们等候所寻求的那一位万王之王，那一位万主之主，那一位已经来过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就祝福我们接下来一起查考你话语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主，谢谢几位弟兄姐妹，帮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里的，我们有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读两个年老的祭司家族里的人，一个老撒加利亚，一个老伊丽莎白。我们还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帮我们读那位不知道年纪有多少的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啊，感谢主。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即将降生的婴孩。我不知道大家看见我的那个题目说"两月之间一个婴孩的降生"，你可能会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但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降生的婴孩，他是施洗约翰，而且施洗约翰他正是从一对年老的祭司夫妇，从他们当中诞生的这样的一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生出了一个儿子，名叫约翰。我想，我们今天是真的盼望说，我们借着施洗约翰降生的这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来看见律法和先知的应许是如何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彼此交汇，由此引出了新约的开始和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想，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借着读这一段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在即将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圣诞节。我们不单是纪念，或是再一次看过、听过、讲过一个熟悉的故事，而是真正的我们的心预备好来迎接这位救主他的降生。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讲道不会直接的、具体的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圣诞的故事。那我们感谢敬拜的同工带我们唱过的诗歌里面就有提到耶稣降生的故事。我想说，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你不是基督徒的，或是说你对耶稣降生的故事不是那么的了解，但很感兴趣的弟兄姐妹，我欢迎你们在讲道之后可以向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询问、来交流耶稣降生的故事。事实上，在很多我们本地这边的教会，在这个季节也会有关于耶稣降生故事的 Nativity Story 的活动，我知道我们的微信群里就有弟兄姐妹分享类似的活动给大家。那如果你不熟悉我们周边的这些教会或这些的活动，不知道该去哪里也没有关系，欢迎你在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之后你来找我，我也会非常乐意的跟你们来分享耶稣降生的这一个的故事。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想请大家在我开始具体的分享之前，如果你手边有纸质的圣经，或是你用的是手机的 APP，可以把你的手机的 APP 或是你的纸质圣经就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你也知道今天的经文篇幅相对比较的长，所以我在做我的 PPT 的时候，我只会在 PPT 的上面标注了我们正在查考的是哪一段的经文，不会把所有的经文的具体的内容都放在 PPT 的上面。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边在这里听圣经所讲的故事的时候，一边我们可以对照手里的圣经一起的来看。好，那我想问大家说，大家知道说在旧约的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吗？其实我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对不对？马拉基书，大家知道马拉基书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对，喜林姐，谢谢喜林姐。她说在主前大概400年的时间完成了。所以大家知道，在马拉基书成书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大约400年的沉默和黑暗，神没有给下新的启示，在这个民族当中，他们素来所依赖的那个先知的声音，那个先知振臂一呼的声音消失了，但是同时间，你看见在这一块犹太地，在这一块巴勒斯坦地，没有因着神的启示、神的声音消失了，这块地的宗教的氛围就有减弱，反倒是你看见在这个地方，犹太教还是非常的兴盛，甚至你可以说它是兴盛了起来。 这个信奉耶稣基督的宗教生活显得很兴盛。你看见有各样的礼仪制度被建立起来了，而且特别的有一班的人，他们被兴起，他们叫文士，或是路加，他在路加的福音里面，他时常用一个词来介绍这些文士，叫做律法师。那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要继承有一位最大的文士以斯拉他的衣钵，他们要专门的来解释圣经。甚至他们做了一件事，把圣经里的律法具体的解释为613条的这个诫命，供这些犹太人来遵守。同时间，还有一班的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呢是专门谨守这613条的诫命律法，而且他们不但自己守的，还会监督着身边的人，要一起守着这613条的诫命和律法。而且你看见那时候的祭司的体系是很完全的。如果你了解知道，那时候不单有祭司的体系，还有一个犹太的公会，那个公会的体系是非常完善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他们的献祭节气，一切都可以照旧，甚至是那一个在主前500多年被重建起来的那一个第二的圣殿，那个不那么恢宏，比起最初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的规模要小得多的那一个第二的圣殿，在那一个的时期，它也正在被扩建、被美化。然而，下令要美化、扩建这一位圣殿的是一位犹太人的新王，这个新王的名字叫做希律。所以，从表面上看，你看见有一个宗教制度健全。秩序完整，圣殿仍然在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在这一个时代当中，400年了，终于他们等到了神又一次开始对人说话了。然而，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神说话的对象居然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不是他们当中的宗教领袖、大祭司，不是他们当中的宗教精英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不是这一位犹太的新王希律，神开始说话的对象，居然是一对年老的夫妻，这一对不太，几乎没什么名气，而且甚至几乎是失去了生育盼望的这样一对夫妻，神对他们开始说话了，而且神说话的方式不是借着别的，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或者我们具体的说，就是借着那一卷400年前神最后向他们启示的书卷《马拉基书》，对以色列的百姓，对神的百姓来说话。就此，我们就看见旧约里面的律法和先知一点一点的开始聚拢，开始汇聚，而这个新约的序幕悄然的就被拉开，神旨意的车轮就开始不断的往前运行。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头，我们看见，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路加一开始让我们看见，犹太人有的这一位新王，他的名字叫希律，其实这位希律就是可能很多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个著名的那一位大希律，下令美化第二圣殿的那一位大希律。所以你知道，从外表上来看，这个希律他是一个热心宗教，甚至你可以说他是关心圣殿的这样的一位犹太的王，听起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了解那个时候的一些历史记载，你就知道，这个希律，他事实上，他竟然是一位以东人，以东人也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呢，就是以色列人们的先祖雅各，他的哥哥以扫。我们看旧约的圣经，你就会知道，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在长期的张力和敌对的状态当中的。而这个时候，正在重建美化犹太人圣殿圣城的这一位，竟然是一个以东人，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相信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神允许一个以东人来统治以色列人， 重建美化他们的圣殿圣城。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就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卷旧约最后的一卷书，最后的一卷先知书上，在马拉基书的开头，神就已经点出了以东人他们的心愿。马拉基书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但万军之耶和华他却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并且他也宣告说，我却爱雅各，不以扫。所以原来神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这一位以东人希律，他事实上也是在神的手中。当他在这里开始重建荒凉，重建荒废，在这里美化的同时，他是在做他自己在地上的所谓的政绩的工作，所谓的得人名声的工作，但在神的心意里，在他知道不知道间，他开启了这旧约这一卷最后的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应验的阶段，应验的工作。当以东人说，我们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的呼声就在那里。他说，任你们建造，我必拆毁，而且我爱的是雅各，我恶的是以扫。所以紧接着，圣灵就借着路加的笔，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一个以东人的后裔希律的身上移开，把我们带向了雅各的后裔那里。而这里所讲到的雅各的后裔，他不是王族，也不是政治的中心，而是在利未支派中亚伦的家族里，也就是那个能做祭司家族里的两位，一位叫做撒加利亚，一位叫做伊利沙白。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家庭，这个丈夫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的意思。伊利沙白呢，是这位妻子，她名字的意思是神的誓约。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到或是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仿佛圣灵借着路加的笔在这里宣告或是陈述这对夫妻的名字的时候，是在回应那个祭司们400多年前对神的那样的一个抱怨。这个抱怨都记载在那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些那时候在圣殿里供职的祭司们，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们反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话就记载在马拉基书的开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纪念他的誓约，耶和华纪念他自己的誓约。仿佛神借着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名字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子民，神没有忘记，他仍然纪念他的百姓。而且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他像是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感谢主，伊丽莎白、撒加利亚，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爱神守神诫命的。路加说，他们两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摘的。这是一个在旧约律法之下，你可以几乎说这是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评价。但是圣灵借的路加紧接着告诉我们一个转折，就是这个处在旧约律法底下最高评价的这一对的夫妻，只是他们没有孩子。第七节，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都年纪老迈了。我们可以想象，孩子是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延续，是未来的一个盼望，特别是在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所在的这个时代，他们在等候那位弥赛亚的降临，他们也知道那位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子孙，从以色列的后裔当中出生。当他们没有了孩子，意味着新的生命没有办法 继续的向前展开，而他们的那个老旧的生命会不断不断的老去。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真是让人有一些心疼、有一些痛心的这样的画面：有一对忠心遵守神律法的这一对祭司艺人夫妻，他们却无法靠着自己生出新的生命，他们似乎只能守着律法，一点一点的老去。这仿佛就是我们看见律法的一个缩影，它可以定义，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罪，但律法本身没有办法带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但正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看见那位耶和华纪念他的誓约，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应许就临到了这一对的老夫妇。我们继续的往后看。当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这位先生，老先生，撒加利亚，照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职分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天并不平凡，而且那个不平凡开始一点一点的展开了，因为他在那一天被抽中了，致谦的时候抽中他，要进到主殿，在香坛前烧香。对于那个时候的祭司来讲，这可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你知道当时可能有将近20,000的祭司，你要被抽中一次进到那个圣殿当中。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一次的机会，如果有的话，一生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就在这时候，有主的使者站在这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欢喜，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阿们。我们看见就在这时候，天使向撒加利亚发出了那伟大的宣告，也是一个预言。而且我们看见天使他的出现，他的宣告不是毫无缘由的，这一切的起点是源于一个义人的祷告。因为天使第一句话就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这位年老的夫妻，可能他们自己都失去了盼望，他们不记得，可能甚至都忘了他们上一次做这个祷告，求一个儿子的祷告，求一个孩子的祷告是在什么的时候。居然这一天就在撒加利亚被选中进到圣殿当中去烧香供职的时候，天使向他们说：你们的祷告被听见了。这不仿佛就是呼应了，也是在马拉基书里面3:7神所说的话吗？他的话如今仍然有效。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主，在400年的沉默之后，再一次开口了，向他的百姓宣告他伟大的话语。预言，预言神要预备的那一条救恩的道路。而天使他宣告的中心不是别的，是一个孩子的降生，而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约翰。约翰他名字本身的意义就告诉了我们神他要做的事。约翰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恩典，或是你可以说耶和华施恩。所以神不是要再加重那个律法的担子，在这一个宗教文化已经盛行的这一个守着律法的以色列的民族的身上，而是要让恩典临到，使他的百姓能够来转向神。 天使说：“这个孩子他要带来喜乐，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欢喜快乐。”这一位要带来喜乐的孩子，天使描述他，描述他生命的特征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关键词。第一个，他说他在主的面前要伟大，他是要伟大的那一位。我们之后会继续的回来看，他要怎么样的来伟大呢？第二个，他讲到这个孩子，他是浓酒淡酒都不喝的。你知道淡酒浓酒都不喝，这是一个按着律法做拿细耳人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意味着这一个婴孩他在生命的起头。他就已经被神分别了，被神分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律法上除了拿细耳人的规定，没有规定人不可以喝酒，没有规定人不可以喝酒。但是好像这些拿细耳人，他们是站在那个律法的高标准上，高标准上，他为着神要分别为神，所以他清酒浓酒也不喝，他不碰死尸，他也不剪自己的头发，这就是拿细耳人。所以，你可以说，约翰就代表着那一个在律法以下能够做到的极致，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不是人努力的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婴孩，而是从起初就完全出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反复看见那个数千年前，那个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出的那个以撒，那也不是人的工作，那是神他自己的工作。如今，神又再一次的做这样的工作，在他的百姓当中。后来，当主耶稣基督介绍这一位全然被圣灵充满、出于圣灵的这一位，又是从妇人所生的婴孩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这一位是施洗约翰的。因此，天使预言说，在主的面前，他要伟大。同时间，我们看见他不单是一个按着律法被分别的拿细耳人，天使跟预告说，他要是一个先知。16节，天使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归于主他们的神。而且这一位的先知还不是一般的先知，一位普通的先知。天使说17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宣告，因为在以色列人的盼望当中，以利亚。”你几乎可以说他是旧约时代那个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吧，因为他乘着旋风升天，是唯一的一位没有经历死亡的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且在最后的这一卷马拉基书里，他的最后的两节的经文，神预言到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现在，天使借着告诉撒加利亚，就是这应许，旧约圣经的最后的一句话的这一个应许就要应验了。神不要咒诅他的遍地。当天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再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说：“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要为主预备何用的道路？那一条道路不是通向咒诅的道路，而是通向恩典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的约翰，神要借着他这一个律法和先知。”所引向的约翰，预备何用的百姓，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悖逆人转向义人。他仿佛站在两约之间，你可以说他正站在那个律法 和先知的尽头，而指向那个恩典的起头。约翰的出生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一件事：旧约它不是淡淡的淡出这个历史的舞台，而是正在一一的被应验。当400年后，神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他再一次开口，他说出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乃是我要为我的儿子预备道路。感谢主，这是神借着天使加百列告诉撒迦利亚这一个伟大的宣告。我们一定好奇，当撒迦利亚听见这个宣告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回应的？如何的回应天使的语言？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迦利亚，诧异许久在殿里，直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我们看见这位名为耶和华纪念的撒迦利亚。他是向天使提了一个请求，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我已经年老了，而且我的妻子也年老了。他可能就差没有说，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都年老了。他在这里，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反问，他是在向神要求一个凭据，因为他们都年老了，他需要有一个凭据。”他需要有一个 sign，需要有一个记号，一个兆头，让他们知道这事实在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恶意的拒绝，而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从旧约的律法传统底下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位老祭司，借着他的经验和他的灵性，在面对现实的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的一个迟疑。果然，天使给他了一个凭据，他得到了一个凭据。但这个凭据或许不是他最初所期待的，因为他被神沉默了。后面说他变成了一个哑巴，他不能说话了。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沉默好像是一个对他不幸的一个惩罚。但如果我们继续的看路加的叙事，看路加怎么样描写这个故事，我们相信，我更相信说这不是一个惩罚。而实在是神要给他的，给撒迦利亚他们一家的一个兆头，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一个蒙福的记号，因为在这一段沉默的过后，不是一个终点，他就闭上口，什么再也不说了，而是神在默默的预备他。我们往下看，就会发现，当撒迦利亚他再一次开口的时候，他说出的就不再是疑问，而是一段被圣灵充满的伟大的预言。神不仅要给他的是一个儿子约翰，而是要在他身上完成一个从沉默到宣告、被圣灵充满而发出宣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呢？路加没有把镜头只停留在这个丈夫，在圣殿里的这个丈夫。撒迦利亚，他把镜头也转向了这位妻子，名为神的誓约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的画面非常的简单，她说的话也很简单，但却是极深刻的一句话。她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除去了我在人间的羞辱，除去了我在人间的羞辱。”因为她果然怀孕了。这个怀孕仿佛一个记号，神没有忘记 他的誓约，神眷顾他的儿女，他是蒙神眷顾的那一位。他多年来不能生育的那一个的重担，那一个的哀叹，那一个的无力感，那一份的羞辱，那不是一个道德上面的羞辱，而是一个我要得着生命，可得不着的那一个的羞耻的感觉。因着神的作为，在隐秘当中临到这一个祭司的家庭，临到伊丽莎白的身上，在暗中把生命赐下，就把这一份的羞辱除掉了。因此，我们快转这个时间，又过了大约4个月，伊丽莎白她的产期终于要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他神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快乐。到了第8日，他们要来给儿子、给孩子行割礼，并且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的时候，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父亲打手势，问他说：“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害怕，这一切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9个月的等待，伊丽莎白的产期终于到了，她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圣经平时的描述，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在路加福音的57节，这一个看似平凡的描述，却带着一个不平凡的意义，也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的儿子，他终于降生了。那个9个月前，天使借着赐给撒加利亚的那个的应许，终于成为现实。而这一个孩子的降生，58节说，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与他一同欢乐，仿佛天使在预言里所说的话。14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快乐。正在此时应验了，这个喜乐不仅是在他父母的心中，在撒加利亚的心中，伊丽莎白的心中也扩散到她的邻里亲族，甚至我们在60多节看见扩散到了许多的地方，扩散到了许多的地方。当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到了第8日的时候，他们就把孩子，他们要给这个孩子来行割礼，意味着这是真的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守神的诫命。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废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让这个孩子从出生的一开始，他就站在这个律法的秩序当中。我们知道说，他不单是在律法的秩序中，更是在那个律法的尽头，他要受割礼，行割礼，而且不单他是要按着人的这个吩咐，按着律法的吩咐行割礼，人还要照着以色列人当时的传统。众人希望给这个孩子一个名字，当时人怎么给名字呢？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沿用他父亲的名字，要叫他撒加利亚，也就是神纪念的意思。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却说，斩钉截铁的2个字：不可，要叫他约翰。众人不是太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名字要从撒加利亚变成约翰？他们就转向那位沉默了已久，已经有9个月都没有说话的这一位的父亲。而撒加利亚他是怎么做呢？他要过了一块板子，在板子上就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他的名字是约翰。”撒加利亚没有说可以叫他的名字做 约翰，也没有说我们决定他的名字要叫约翰，而是斩钉截铁地宣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也就是耶和华的恩典。这不像是一个跟他的这些亲戚朋友协商或是讨论的一个口吻，更像是一个他顺服神启示的旨意赐下的放下的这样的一个宣告。而且我们很惊讶地看见，当他就是这样借着那块板子上所写的字释放下这样的一个宣告的同时，他的名字是约翰的同时，撒加利亚他的口就开了，他那个好像打结了一样的舌头立时的就舒展开来，他就说起话来，而他说的话是称颂神。他开口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向众人解释他为什么沉默，也不是为自己辩护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是讲论到关乎这儿子的各样的事情，他出生的这些原委，而是称颂神。神要借着这一位老祭司的口宣告说，从撒加利亚到约翰，耶和华神已经纪念了他的百姓，并且预言说这一个耶和华恩典的时代即将要来临的。借着这一位有主与他同在的孩子，神要铺就那一条通往神恩典，也就是他救恩的那一条的道路。所以从撒加利亚到约翰，我们看见从耶和华的纪念到耶和华的恩典，这一位谨守着律法的祭司撒加利亚，他终于开口了，他被圣灵充满，终于又一次的开口了。而这一次他不再是为自己来解释，不再是为自己来辩护，而是像一位先知一样，他发出预言。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要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被称为，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荫黑暗里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神借着那再一次开口的撒加利亚所释放下的宣告，也是那预言。在这预言的前半段，撒加利亚仿佛在回顾他和伊丽莎白他们这一对夫妻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神，他实在是那一位纪念他誓约的神。他不单看见的是自己个人家庭经历到的这一份恩典，他看见神向以色列的百姓要施行他的救恩，他开口就称颂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看见这样发生的事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神早已经就计划好了，而且是从开始就已经计划好的。如今神的这一个的计划开始成就，开始应验，而这计划正是照着众先知从创世以先神借着他们的口所说的开始一一的应验。在这许多的先知当中，许多先知的预言当中，撒加利亚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大卫的约，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这就正如诗篇132篇，那个时候，神借着诗篇132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他是向大卫起了誓的，而且是凭着诚实向大卫起的誓的，而且是必不反复的。他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辱，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仿佛神在诗篇132篇所说的话，就是撒迦利亚在这里所释放的语言，他要兴起，借着大卫的后裔。在大卫的后裔中兴起拯救的脚，兴起那一位的君王，真正的来施行拯救，这一个弥赛亚君王式的拯救。而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神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72节纪念他的圣约，73节就是他对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个约，一方面是大卫的约，一方面是亚伯拉罕的约，而亚伯拉罕的约是关乎万族、万邦的。仿佛我们看见撒迦利亚、耶和华纪念、伊丽莎白、神的誓约，他们的名字在这一刻，借着这一段撒迦利亚的预言、神启示的预言，就得以彰显。神更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所纪念的这一个的约，耶和华所纪念的他的誓约，不单是大卫的约，为着这一族的人，更是亚伯拉罕的约，是关乎万族万邦的。所以，神不是现在他才想起来他的百姓不单只是以色列人，是地上的万族万邦，而是神早在神已经按着神正神已经早早的。就借着亚伯拉罕之约预言下了神的这一个的应许，而现在他正按着他早早的所立下的这样的一个誓约，他纪念，他亲自的施行他的拯救在我们当中。撒迦利亚更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他的目的，这救赎的目的不是为着别的，不是要建立地上的一个宗教的王国。或是一个宗教的秩序，一个充满了宗教外表的圣城、圣殿，他的心意是要万族万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终身的在他面前，而且是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能够来侍奉神。我们要怎么能够坦然无惧、圣洁、公义的侍奉神呢？紧接着，撒迦利亚的宣告，他的预言，从他自己，从他和他妻子的名字，耶和华所纪念的应许，转向他们的这位儿子，更是他儿子名字所代表的，约翰的名字所代表的，神正在展开他救赎的恩典，他让整个律法和先知所启示预备的。聚焦在这一位婴孩的身上，他要铺就那个律法和先知在旧约所铺成的道路，那最后的一里。这位名为耶和华恩典的约翰，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尽头，律法和先知的尽头，指向恩典的起头。他是律法的代表，因为他是拿细耳人，他从生命的起点就被分别为圣，而且是按着那高的标准来实行。神的律法在遵行神的律法，另一面他又是先知的代表，因为撒迦利亚预言说，在76节，他说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他要被称为先知，至高者的先知。这不正是在应验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话吗？而且这一条道路。虽然它不是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它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但几乎可以说是整卷的这最后的一卷的先知书。 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或是最重要的一个预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找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他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一位施洗约翰，这一位降生的约翰，他的使命，神让他做那个律法和先知的代表，赐给他那个被圣灵充满的能力，不是要他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彰显他自己有多大。尽管主耶稣说，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但是他紧接着又说，在天国里，连最小的一个都比这一个施洗约翰要来得大。所以神要借着他做的是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主的道路，也正如马拉基书最后所说的，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百姓们的心重新的能够来预备好，来迎接这位将要来的这一位要即将要忽然进入他圣殿的主，施洗约翰要预备那一条的道。其实，如果我们快转一下，当我们越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如果我们看到有机会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你看见还是在圣殿的那一幅图画当中，果然，耶稣基督他就忽然进入了他的殿，那是因为施洗约翰已经降生了，而耶稣基督就在他之后降生。这位约翰，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在这里要做那个翻转人心的工作。他只不过好像是站在那个律法和先知千百年来要做的事，神要借着律法和先知所做的事，那最后一班岗上站着这一位代表他们的、代表律法和先知的这一位约翰，他的使命没有把人引向自己，没有把人引向律法和先知，乃是让神的百姓能够知罪。77节说：“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他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知道神有他的赦免，神有他的拯救。我们能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一个救恩的光，不是约翰，乃是约翰，或是我们说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那一位，神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正因如此，耶稣基督他亲自说，在路加福音的16章16节，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入。”我们看见，从此救恩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律法和先知中远远的预告、远远的预言。救恩的那个门好像打开了，从此我们都可以来进入。从此，耶稣就说：“那个寻找的就可以寻见，叩门的就可以来开门。”撒迦利亚他用最后的两节经文为我们形容了这样的一幅极美丽的，也是极准确的这样的一幅图画。他说：“因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领导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400年的沉默，400年的黑暗，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数千年的时间，数千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不是律法和先知成为了光，而也不是这一位约翰他成为了光。”而是神的儿子，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他道成肉身，要把他百姓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是的，约翰、撒迦利亚，他的预言，约翰降生的故事，仿佛就让我们看见这样一幅的图画：那个旧约的代表，律法。和先知，神借着律法 让人认识到什么是圣洁，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神界的先知一再的预言、提醒、呼召，指向那一位将要来的救主。而撒加利亚的名字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他已经纪念；伊丽莎白的名字告诉我们，神的誓约从未失效。所以，当我们看向以色列人那几千年来的历史，我们看见的不是一段，不仅仅是一段成功和失败交织，甚至失败占了主导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而是一段漫长而又忠心的这一段预备的历史。而那一位从圣灵而得的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的儿子施洗约翰，正是站在这预备的尽头。他自己不是光，却是站在那黑暗和光的交界处的。他自己不是那一位的救主，但他却是行在那救主的前面预备道路的。他要让人知罪，好叫人因罪得赦，预备之道救恩。他站在律法和先知的尽头，指向恩典的起头，转折也就从施洗约翰这里开始发生。新约的时代开始了，不是律法变了，也不是先知变了，先知变得更大了，不是，乃是神的儿子，那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借着清晨的日光，像清晨的日光一样，从高天临到我们。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约翰他所见证的，这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一段教训，甚至不是简单的一本旧约的圣经，而是一位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他要来，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都能够引到平安的路上，好不好？当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个讲道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约翰，不是约翰，路加又一段的描述，就是描述到当这一个的清晨的日光，好像第一缕的日光，照向黑暗当中。这一个的福音，这一个的好消息，第一次被宣告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主。感谢主，当他把这清晨第一缕的日光带进到黑暗当中的时候，他带进的不是圣殿，不是王宫，是在黑暗里的旷野。天使报告神的佳音，不是给律法师，不是给祭司，不是给先知，而是在黑夜中守望的这一群的牧羊人。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没有让故事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在马拉基书的3章1节，神预言道说，你们的主必忽然、忽然进入圣殿。当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些牧羊人看见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后，到了第二章的，从22节开始，我们看见 这一位的婴孩果然按着律法，他被带进圣殿了。这一位的主，没人想到他是以一个婴孩的形式，忽然的进入圣殿。你想，在这个时候，有谁预备好了呢？迎接这个忽然进入圣殿的主，感谢主，真的有两位，他们预备好了，一位名叫西面，一位名叫亚拿。路加说，西面是那位公义又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的。他从玛利亚和约瑟的手中就接过那个要到圣殿当中按着律法的规矩办理的那一位的耶稣基督。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他的重点不再是那个律法的规矩，要在耶稣基督上施行的那个律法的规矩，看见的是这一位的救主，他一生的生命所盼望的那一位，他到了年老的时候，终于等到的那一位，神的救主耶稣基督。终于来到了，是一个小小的婴孩。他说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同时间，有一位84岁的女先知亚娜，她也不曾离开圣殿，她不住的进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终于在这同一天的日子，她也看见了耶稣，她也开口见证神的拯救，就是这一位名为耶稣、耶和华拯救的婴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幅的图画。一位老人叫做西面，另一位老人名叫亚拿，他们的手中有这样的一位没有皱纹、没有玷污、全然圣洁的出生婴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想象这样的一幅画面，仿佛有一个老人叫西面。他的名字也叫律法，仿佛还有一个老人名叫亚拿，他的名字也叫先知，一个名为先知，一个名为律法，两位耄耋的老人，他们手中抱着是一个没有皱纹、玷污、全然圣洁的出生的婴孩，那一位他们等候了一生，这一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等候了1000百年，终于来到的那一位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所敬拜、纪念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律法和先知抱着他们一生所等候的这一位的救主。我想问大家，我们在今天的这一个时代，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不再是律法和先知以下了，我们也不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但是我想请当中的，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记着，我们是在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在圣灵里面分辨，好叫我们的心时常是与主对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好的东西，它真的很好，但是把它放在了那个终极的位置上。我们可以有宗教的仪文、制度、管理，甚至我们可以有圣经的字句，但是会不会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这些成了我们所依靠的律法？这些都不是坏的，但它从来不是那救恩的本身，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灵和真实里敬拜这位神，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能够真实的来顺服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过这一个等候神的一生。律法要把我们指向这位耶稣基督。同样的，在靠近先知的这一个层面，我们也需要有分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见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医病的、 赶鬼的、方言的、唱灵歌的，甚至你可以找到有像先知一样发预言的恩赐。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我想说，这一切它也不是坏的，但问题是他们这一切的恩赐不是救恩的本身。我们要让我们的焦点再一次放在我们救恩的根基上，而这些恩赐是不是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敬虔的等候主的，拉近我们跟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的关系，还是我们的心渐渐的更多的停留在了那个恩赐能力经历上，少了对这位主他自己的等候，自己的盼望。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幅的画面，律法与先知抱着他们一生所等候的这一位的救主，抱着的不是制度，抱着的甚至不是经卷，抱着的更不是恩赐和能力，抱着的就是主他自己。是的，律法和先知一生等候的就是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我想特别，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想特别的对你们来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的故事仿佛在讲一个以色列民族的故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故事。但你知道吗，这一份的等候从来不只属于犹太人，因为当路加在写这一卷福音书的时候，他不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他是写给一位外邦人，名叫提阿菲罗。因为这位救主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启示要赐下的，不单只是为着以色列的民族，是为着万族万邦而来的。而且你相信我，神虽然没有赐给你一个写在字句上的或是在石板上的律法，但在我们的心中，神已经赐下他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当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当做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行的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恶我们反倒去行，这就是律法在我们心中显明的。而律法和先知要指向的我们等候的这位终点，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仅和以色列人有关，他不仅和基督徒有关，也和你和我都有关。好不好，可以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可以一起，当我们看过路加所继续的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看见神是如何一步一步预备他的救恩，指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同时，我们不只是听见，不只是看见，我们也一同借着心灵和诚实敬拜来相信宣告这福音，来回应这位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